第六章，一个惊人的声音。孟格尔船长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船的两侧各抛了一个锚，让船稳稳地停泊在那里。这里海水有五英寸深，海底多为粗沙石，容易下锚，落潮时船也不会搁浅。在惊涛骇浪的危险中度过几个小时的邓肯号，现在总算有了个安全避风的天然港湾了。这里群山环抱，挡住了海上的狂风。格里纳凡握住船长的手，摇了摇说：谢谢你，约翰。话不多，却让蒙格尔觉得无比的欣慰。现在迫切要搞清楚的问题是，船到底在什么方位，离百奴一角究竟有多远。孟格尔船长立刻进行测算，只见他一边观察一边不住地在海图上做着标记。测算的结果并不太令人失望，邓肯号只偏离原航线两度，位于东经136度12分、南纬35度7分的灾祸角，距百奴一角300海里。灾祸角，听这个名字就让人败兴。它与坎加鲁岛遥遥相对，中间隔着条探险家海峡。这条海峡连接着斯潘塞湾和圣文森湾，南澳省省会阿德莱德港就坐落在圣文森湾东岸。这座城市始建于1836年，有人口4万，这里有丰富的资源，但城市居民多从事农耕，种植葡萄、橘子和其他农产品，不注重兴办工商业。邓肯号能否修复也是亟待解决的。孟格尔船长想知道哪些地方被损坏了，便派潜水员下水检查船的后底部。潜水员检查后报告说，一个螺旋桨叶扭歪了，顶住龙尾骨，因此不能转动。船损坏相当严重，需要特有的工具才能修好，但阿德莱德不可能有这类工具。经过认真考虑研究，格里纳凡和约翰船长做出决定，邓肯号靠帆的动力沿澳洲海岸航行，沿途寻访不列颠尼亚号的踪迹，然后到百奴一角稍作停留，再继续南行至墨尔本。在墨尔本，船修好很容易，修好后的邓肯号继续沿东岸航行，直至完成寻访工作。建议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，孟格尔船长决定一有顺风就开船。傍晚，飓风完全平息下去了，接着刮起了西南风，大家便做开船的准备。早晨4点，水手们转动绞盘机，将锚起升上来。邓肯号撑开主帆、前帆、顶帆、纵帆、副帆，在风力催动下向前驶去。2小时后，船驶进探险家海峡，灾祸角从视野中消失了。傍晚，邓肯号绕过波下角，沿坎加鲁岛海岸几锚链远的地方行驶。坎加鲁岛又名袋鼠岛，很远就可以看见成群结队的袋鼠在树林中和草原上跳跃，这里多为从澳洲逃出来的囚犯的栖息地。第二天，邓肯号放下小艇，人们上岸查访。这时船在南纬36度线上，格里纳凡不愿留下一个空白点。12月18日，邓肯号全天张帆前进。这次航行中，小艇被派上了大用场，几乎每次都是格里纳凡、巴加内尔和罗伯尔随同海员一起巡查，然而却没有任何线索。 但是他们仍倍加谨慎，唯恐漏掉一个地方，所以每当夜里他们就泊船，白天就上岸寻找。这样一边走一边寻找，12月20日他们终于到达了拉尔贝德湾尽头的百奴伊角，没有沉船任何踪迹，但并不能证明布列颠尼亚号的船长没有到过这里。何况船已失事2年多了，可以想见，如果船在这里失事，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个伙伴一定是被当地土著人带到内陆去了。不过这样与巴加内尔原有的推测不符了。巴加内尔强调，文件上标明的纬度是被拘押的地点，而不是船失事地点。若是在潘帕斯草原，那里河岔众多，那盛文件的瓶子会漂流到海洋里，可是在澳洲情况却不同。同纬度的澳洲区域，跨30度纬线的河流不多，科罗拉多河和内格鲁河都流经荒漠地带入海，而莫雷河、亚拉河、达令河等河流又支流交错，航行其中的船只众多，一个易破碎的瓶子能顺利地飘入海洋吗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因此巴加内尔关于瓶子是从内河飘到海洋里的说法就不合逻辑。这样文件里的纬度是指沉船地点了。然而这并不能否定船长被俘的假设，因为文件中写着被俘于当地野蛮之土人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单纯沿37度纬线寻找而不去别的地方，似乎又不合情理。问题讨论了很久，最后总算得出结论：如果在百奴伊角仍找不到布列颠尼亚号的任何线索，寻访工作就此结束，格里纳凡爵士只得返回欧洲。不过他总算尽职尽责了。这个决定不免使大家灰心丧气，格兰特姐弟俩更是失望。当他们跟格里纳凡、蒙格尔、麦克纳布斯、巴加内尔等人一起乘小艇上岸时，他们一直在想，父亲能否得救就看这次行动了。有希望，会有希望的，总会有希望的，海兰夫人安慰着格兰特小姐。百奴伊角深入海里有2英里，顶端是缓波，小艇滑进一个珊瑚礁构成的天然小港里，登肯号上的乘客们顺利地上了岸。这一带陆地都是十分荒凉，一层层的岩石将海岸围成一道6-7丈高的天然屏障，没有梯子很难攀登。幸运的是，孟格尔在南边半英里处发现了一处缺口，缺口显然是因海浪冲刷、岩壁崩塌形成的。大家钻过缺口，沿一条陡坡向上攀登。罗伯尔灵巧如猫，第一个冲上了顶部。巴加内尔非常不忿，为自己40岁的大腿赛不过12岁的两条小腿而不平。还好看到少校心平气和地走在后边，他又沾沾自喜了。登上岩顶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平原地带，上边散落着一些灌木。这一带海岸似无人居住，但远处有些建筑物，据建筑物判断，那里住的并不是野蛮人。看哪，一个蜂窝，罗伯尔喊道。3英里开外，果然有个蜂窝的翅膀在风中转动。
果然是个蜂窝，模样不错，很实用，
巴加内尔用他的大望远镜观察后说。
很像一个教堂的钟楼，海伦夫人说。
是的，夫人，蜂窝是为人的肉体磨食粮，
而教堂是磨精神食粮的，所以二者有相似之处。
我们到风墨那边去吧，格里纳凡说。
随后大家都上路了。
半小时后来到了一个树篱围成的新开垦的庄园前，
只见草场上有几头牛几匹马在吃草，
草场四周围有高大豆球花树，
田里麦穗金黄，果园富有诗意，
一座简单的住宅坐落其中，而且就在风墨下。这时四只大狗狂吠起来，一个50岁左右面目慈祥的男人闻声走出屋来，后边跟着他的5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和他们高大健壮的母亲。人们一看便知这是个典型的爱尔兰人家庭，他们远涉重洋就是为逃避本国苦难来这里谋幸福的。格里纳凡他们还未来得及做自我介绍，就听见了欢迎词：
外来的客人，欢迎你们光临帕迪·奥默尔的家。
你是爱尔兰人吗？
格里纳凡握住那人的手问。
以前我是爱尔兰人，现在我是澳洲人。
请进屋吧，诸位，不管你们来自何方，这里就同你们在家里一样。
主人这样殷勤热情，大家也只有不客气地接受了。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由奥默尔太太引导也来到屋子里，孩子们帮男客人卸下了携带的武器。屋子是用原木构筑而成，楼下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厅，几个长板凳钉在色彩鲜明的墙上，厅里有一些圆凳子，两个橡木橱，橱里摆放着白色陶器和明亮的锡壶。大厅中央排放着一张又宽又长的桌子，可供20个人同时用餐。家具一如主人，都显得很结实。午餐已经布放就绪，中间是一盆热气腾腾的汤，两边摆放着烤牛肉和羊腿，周围大盘里盛有橄榄、葡萄、橘子，另外还有各色小吃。主人态度热情，桌子结实宽大，菜肴极为丰盛，此时不坐上去显然有失礼仪。这时农庄里的雇工也已经准备吃饭了。帕蒂·奥默尔用手指了指客座说：
我早就等着你们呢。
早就等着？爵士回答吃了一惊。
凡来我这里的客人都是我们等待的。
然后主客都肃立，主人神情庄重地做了饭前祷告。席间大家吃得很开心，而且畅所欲言。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一握手就成一家人了。奥默尔讲着自己的历史。奥默尔带着全家离开家乡，在澳洲阿德莱德下船，他不愿做矿工，宁愿从事农业。当时南澳地区的土地被划分为块，每块地约有80英亩，由政府作价让给移民。一个勤劳的农民耕种一块地，除养家糊口外，每年能净剩80磅。奥默尔有农耕经验，又善于持家，他用首块地的收益又购买了几块地，不到2年他已拥有500英亩土地和500余头牛羊，成了农场主。现在农场很兴旺，他自己也雇佣了很多欧洲人。客人们听了他的叙述，都由衷地向他表示祝贺。奥默尔也在讲完自己的历史之后等客人做自我介绍。格里纳凡因急于想知道布列颠尼亚号的消息，因此开门见山提了这个问题。爱尔兰人的回答并不让人高兴，他从没有听说过这个船名，2年来从没有船只在百奴伊角这一带海岸失事过。
不列颠尼亚号失事才不过两年，所以他绝对肯定失事船上的船员没有到西海岸。
不过爵士，这与您有什么关系吗？
于是格里纳凡讲了自己寻访格兰特船长的经过，并说主人的回答让他彻底失望，也许永远也找不到那些遇难的船员了。
爵士的话让大家十分难过，
玛丽和罗伯尔听后都眼含泪水，
巴加内尔此时也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他们。
蒙格尔船长心里更加难过，邓肯号白白地在海洋里行驶了这么长时间，到头来却一无所获。正当大家都陷入绝望的思绪中时，忽然听到有人说了句话：
爵士，感谢上帝吧，要是格兰特船长还活着，他一定在澳洲大陆上。